林彪赢得这一殊荣，靠的是他对毛无人能比的忠诚。早在1959年，他通过修补毛所需要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战车，已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林彪发明了一套数字化的治军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部队工作，不是基于其军事技术，而是按照下列这些衡量指标，如毛泽东思想的三八作风：坚定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朴素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战略战术的灵活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求战士思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两个牢记和三大调查上，重要的是红而不是砖。到1965年，林彪已完全掌握了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力，以至于他能按照毛的命令取消所有的军衔，并让战士相互称呼为同志。尽管实行绝对的平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自朝鲜战争后已有很大改善，绝对适用于近战。而中国新型的轻武器家族经过越南战场的洗礼，已证明是世界一流的。步兵师配备了大量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和75毫米火箭炮，但成建制的炮兵很少。由于中国缺少卡车，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美国陆军摩托化能力的 15%至20%。他们擅长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作战。在这样的地形与持久作战相比，运输能力并不显得重要。美国的一位军事观察家指出，中国人徒步运动能力很强，并能最充分地利用驼畜，而且他们用人海战术来换取我们的机动能力。战斗着的革命小将们。自1966年9月以来，开往北京的火车、汽车上挤满了兴奋的师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称，他们涌向北京的大学礼堂和足球场、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和露天广场，交换革命的经验，听有关宣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法的讲座。北京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会场，数万人来到北京，灌输了毛泽东思想后再回家。通常还有北京的学生干部陪着，以保证所传思想的纯洁性。于是北京就出现了眼下混乱时期最奇怪的现象。红卫兵就是为了这个名字，毛泽东回顾起另一个混乱的时代，即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乱时期。毛首先用红卫兵来称呼那些农民非正规军，他们跟随他的军队参加了一系列战役。后来红卫兵又随毛泽东和其部下参加了30年代中期的长征，来到了延安的山洞里。6月中旬，红卫兵这个词复活了。到现在这种形式，一个实验组在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成立。他的组织者和第一任指挥官是长时间当毛泽东的代笔作家的陈伯达，62岁。8月18日，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前集会。大部分的红卫兵的年纪在10几岁和20来岁。他们身穿军绿服装，系上武装带，戴上红袖章，站在观礼台的两旁。在预先准备好的信号发出之后， 他们冲向观礼台前，向毛主席致敬。毛接受了一个红袖章，并将其别上。他新任命的二号人物，国防部长林彪也这样做了。红卫兵们不停地呼喊着，毛主席，我们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们确实一直在实现他们的诺言。红卫兵出现不到一星期，就横行北京，殴打那些穿着西服的中国人，将街道标志换成革命化的名字，羞辱圣方济会的修女。不仅如此，他们还高呼，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暴，还要将革命传遍全世界。对于任何反对这一新潮流的人，红卫兵发誓要改造他，对他实行专政，攻击他，直到我们的刺刀沾满血。血常常是红卫兵们自己流的。随着革命的展开，暴力行动也随之扩散。北京的红卫兵们带着很不情愿的地方领导人一起战斗，好几次他们冲击了一些政府机关，战斗爆发了，红卫兵们也就可以进北京了。当红卫兵离开北京，回当地推广革命时，更大的战斗爆发了。红卫兵、工人、农民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几年来第一次，军队被调用来维持秩序。莫斯科报纸对中国正在展开的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方法做了客观、详细、令人震惊的报道。红卫兵揍了一名工人，因为那工人所在的房间里有一个毛泽东像上有个裂痕。真理报报道，他们打人都用棍、步枪、枪托和电线，有一个人被折磨了一夜，当他失去知觉时，他们便在他身上泼冷水，一直折磨致死。真理报还报道了红卫兵如何占据党的上海司令部，向下面街上的人扔砖头和玻璃。省级及地方的一些政府机关实际上已成为红卫兵泄愤的主要目标。根据预先的计划，五月份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实际上学生依然上学，但他们只学一门课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个商标便是大字强暴，那是些旧报纸，报纸上红卫兵宣布要对修正主义进行新的打击，谴责党员的非毛泽东行为，记录其他城市的红卫兵活动的新闻。在过去的几天里，海报反映了中国城市的混乱状况，有人批评红卫兵，其他人只是报道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冲突。红卫兵均来自党员、工人、农民和军人家庭。目前红卫兵队伍好像只接受北京党的首脑的命令，但红卫兵和军队的关系似乎在发展。有不少地方，军队的指挥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卫兵团的教导员。林彪是红卫兵的指挥官，但真正不厌其烦出来训话的人好像是总理周恩来。他最近要求领导干部不要再打人，把公共建筑上的艺术品撤掉。他还叫他们不要再张贴谴责孙中山夫人的大字报。如果说红卫兵被他们所接受的命令给搞晕了，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得到的指示往往相互矛盾。例如，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要求红卫兵减少他们的活动，让农民去收庄稼。然而，上周晚些时候，在另一次大型集会上，在毛泽东的注视下， 林彪夸奖学生做得对。林彪之后，周恩来在发言中则力劝学生：一、不要到农场去；二、帮助收庄稼。但这混乱是否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的分歧？几年前，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再往前推，毛泽东或许还从他早期的革命中探寻他的行动计划。毛夫人江青。革命往往发展到他的发动者无法想象的地步。1966年12月初，有迹象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近四个月来，红卫兵已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冬季呼啸的寒风横扫北京，他们不停地砸烂玻璃，打破脑袋，招摇于街头，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有超过10万的红卫兵，因为衣着单薄，只好将毛主席语录当围巾。不到天气温暖时，广场上是不可能再进行上百万人的大型集会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希望红卫兵们都能回家，也确实这样动员了。有些人响应了，坐上汽车、火车回家。但中国的交通系统破破烂烂，更多的人滞留在北京。于是，中央委员会又重申命令，限定了最后日期，所有的红卫兵必须在12月21日之前离开北京。如果到那时还不走，就要动用解放军，那将意味着一场冲突。很多中国观察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支持毛泽东的红卫兵不停地涌向北京，手举大字海报谴责邓和刘，一些谴责林彪的海报也神秘地出现。关于这场斗争的一种说法认为，林彪只想让那些他可以依靠的红卫兵留下，其他的离开北京。他以私下要求前者留下，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刘和邓不管红卫兵如何谴责他们，他们依然作为政治局的成员开展他们的工作。如果革命的目的是要赶走他们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革命还没有成功。毛泽东的夫人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在一个艺术工作者和红卫兵精英分子的集会中，毛泽东夫人亲自来了。他以文化大革命的代理领导人之一和军队的文化顾问身份支持这项事业。毛夫人从延安时期就已出名，如果她不是主席的夫人，她早就会遭到红卫兵的抨击，因为她除了享受正常的待遇外，还要人伺候，乘坐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轿车，喜欢给客人放映她以前主演的影片。不久前，国家京剧院、中央音乐团和中央歌舞团的芭蕾舞团和管弦乐团已由军方控制。这位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解释说，所有这些团体都难逃庇护那些企图挖革命的墙角、反对革命的艺术家的罪名。然而，他又坦诚地说，从全局来说，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方面的观点。他还说，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总能使他成为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坦诚只有毛泽东夫人能够做到。在最近几个月中国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毛泽东的显要地位不言自明。如果这些事情是最微小的征兆，很显然，革命离结束还远着呢。 中国对澳门殖民政府的五项要求。就好像一只不安的蜂鸟栖息在共产党中国的东南沿海，葡萄牙人的那块 6.5 平方英里的宗主领土。这就是有传奇色彩的澳门。这个沉睡的城市与其邻近的香港一样，充斥着罪恶、强盗和投机游戏。但作为非常便利的硬通货的来源，它为大陆所容忍。一个老澳门人这样说：中国一喘息，我们就发抖。1966年11月，北京电台发表评论说，澳门和香港都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因为很多澳门的中国人以前都是内地人。12月3日，澳门出现了65名左派建筑工人和警察的打斗，在乱拳和警棍的混战中，至少有20人受伤。澳门的左派报刊和劳动工会立刻高喊法西斯主义暴行。北京不久也隐晦地警告说，政府挑衅和不明智的态度会导致更大的麻烦。五项革命的要求。当加勒比准将上月晚些时候接任澳门新任总督时，澳门共产主义者便要求政府：一、承认123事件的责任；二、惩罚涉及事件的主要警方代表；三、公开烧毁所有警棍；四、承诺停止对澳门华人的攻击；五、给事件中受伤的工人家庭以赔偿。正当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讨论这些要求时，年轻的共产主义学生在市中心进行了两天的小型游行，然后大规模的街头骚乱便爆发了。他们高呼“杀死葡萄牙魔鬼”。大约3000名红卫兵模样的游行者砸烂了商店的玻璃，掀翻了他们看到的所有汽车，推倒了雕像，劫掠了澳门市政大厅。第二天早些时候，5000人走向街头，在恢复秩序之前已有8人死亡。周末，加勒比接受了五项要求。这样，虽然紧张和不安的情绪依然存在，但是澳门总算是平静下来了。